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介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六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它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他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他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的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 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驱除邪气。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30，根据西方的推算，经过三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辞说，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在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做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时代记者威廉·格雷殿。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的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做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洲。在开元，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大公报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1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地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 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伯，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即使在审判陈公伯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躁的汪精卫遗孀陈璧君。他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他生的已长大的4个儿子也怕他，其中3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他给儿子写信说他已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洲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洲，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象。在现在仍然叫做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利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满洲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0000吨降低到日产1000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营这个联合企业。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玉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严解释说，去年8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其准备怎样对待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已经训令22000名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和他的助手 能通晓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做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玉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领袖张君迈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迈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到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五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五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三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 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力与权力。然而1000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力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力必须受到保护。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来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他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的土司杨提春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攀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个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